下来是我们今天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道，风雨人生。在准备这段但以理书的时候，其实思绪有很多，因为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来学习它。到底但以理第六章给我们教导了什么？到底但以理书在第六章这个传奇的故事，让我们能够今天的基督徒能够学到什么？看了很多的书，准备了很多，也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都能有很好的帮助。但以理书里头，我们已经学过五章了，今天将学习第六章。要想更好的了解但以理书的教导，我们应该先从它的结构来看。但以理书到底说了些什么？在但以理书一到六章，用的是叙述的方式来讲述历史中发生的事件。但以理书后面的六章，就是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讲的是但以理看见的异象，就是预言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当然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有些还没有发生。我们在以后的学习中，我会陆续的告诉大家哪些已经发生了，哪些已经还没有发生。但跟刚才我们读的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知道这一章讲了但以理的一个传奇故事，就是但以理在与狮子们在坑里待了一晚上，完好无损。这个是讲的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2500年到2600年之间的一个事情。说到这里，你相信吗？你相信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吗？还是对你来说只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呢，或者传说？对于历史事件的学习，你我若是觉得它是人编的故事，是传说，那么我们看它的时候就不会特别认真。有谁会对《西游记》中描写的场景和故事所代表的意义过多的争论和探讨呢？因为那是作者所描述的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圣经不一样，它是神的话语。圣经说它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认认真真的学习一下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里的故事，传奇故事，与我们今天的你我的人生有什么益处？怎么样能让我们能够得以完全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呢？是让我们都去摸狮子吗？还是让我们都与野兽同居呢？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都属于圣经中教导末世的书卷，就是启示在我们这个世代，神要告诉我们最后要发生的事情。他告诉我们，在神永恒国度来之前，我们的人生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这种末世的文学著作或者圣经文书卷，它的目的是用一些复杂的或者神秘的图像或者场景甚至比喻，来安慰鼓励我们每一个读它的信徒们，能更好的面对将要发生在我们周围的苦难人生。它非常像耶稣第三次向门徒说，我要上十字架受死，但三日后复活。门徒不理解，但耶稣说，为了是告诉他们，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好让他们得到安慰而不是灰心，因为神已经告诉他们，他们的基督要受死，且三日后复活。那么今天我们也仔细看一看，但以理书这个传奇的场景，与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安慰和鼓励呢？但以理书第六章一到四节讲述了一个意气风发的人生。根据现代的历史学记录，在但以理书第六章发生的时候，但以理大概多少岁呢？95到105岁之间。他出生在犹太皇室家庭，是皇室子弟。虽然在年少的时候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攻占耶路撒冷后作为俘虏带到了巴比伦城， 没有办法过着王族的生活，但是因为他英俊聪明，在第一章我们了解到，艾依里被尼布甲尼撒王安排在皇家学院学习。虽然戴伊里为了保持自己对神的这个忠心和爱心，没有享受尼布甲尼撒王的大鱼大肉，只是吃素菜喝清水，但是神赐福给他们，他依然英俊肥美，并赐给他聪明知识，并明白各样的意象和解梦，最后在国中身居高位，做有知识人的首领，给国王做智囊。按照现代历史学家对戴伊里的生活的朝代分析，戴伊里是历经五位王国王而不倒，堪称五朝元老。到了95岁、100岁高龄的时候，被大力乌王任命为三位总长的一位，管理120个总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但是在我就我的知识来说，我没有知道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或者近代人物在100岁左右的时候还能出任国家的这么高的一个职位。因为到了这个年龄的人，一般体力和智力都在衰退中，往往都是在家里颐养天年，享受家庭子孙们带给他的美好生活。然而今天的经文是对高龄但以理的描述，是他有美好的灵性，而且超乎其他总长和总督，而且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这样的一位老人，我们的人生几乎是很难有但以理这样的人生的，因为神祝福他，让他在这个时候依然聪明健康，有体力去治理国家。但是我们每个人呢，跟他相比呢，我们有自己的对生活中有一个目标，我们有享受我们自己生活的一个计划，我们有自我的一个安排，我们想做什么样的工作，想去做什么，有什么建立什么样的家庭，教养什么样的孩子，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像我们所安排的一样，计划生活在安逸当中，而且我们为了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让我们自己的能力得到承认，得到认可，我们会不断的换工作来换取高薪，或是换到更好的地方，让自己寻找到更舒适的环境生活。然而世事难料，谁又能真正掌管明天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意气风发的但以理，充满灵气的但以理一样，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明天，何况我们呢？在第5节到后面到第18节，因为但以理很好，其他两位总长和总督呢就想陷害但以理，不让他获得更大的权力。通过他们的调查发现，哎，这个一点都找不见过错的人呢，我们可以利用他信的神的律法来整他，来害他。于是他们向大力乌王提出了一条建议，说就是30天之内，无论什么人向神若是有什么要求的，只能到大力乌王这里来求，不能向其他的神或者人来祈求，若是这样做了，就要被扔在狮子坑里。他们设计了这条命令之后呢，他们又怕这个喜欢但以理的大力乌王遵守这样的禁令，于是他说，王啊，求你盖上玉玺。这样一盖玉玺呢，按照这个马代波斯的律例呢，这个禁令就再也不能更改了。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禁令给颁布了。说到为什么是30天呢？因为这些人研究律法呀，这些密谋害这个但以理的人，他们首先研究了律法。在律法里头，他们发现规定30天之内，一个人如果不去敬拜他的神，不去向他的神祷告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得罪他的神，就是违背律法的，在神面前就是犯罪的。所以他们设计了一个30天。但是呢，我们接着读到呢，在6章10节描述，但以理呢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但是他有两个选择，要么遵守大力乌王的命令活着不被扔在狮子坑里，要么违背犹太人30天内之间必须向 神祷告的规定，去得罪大力乌王的禁令，而被扔在狮子坑中丧命。在得罪神与丧命当中，他选择了丧命。于是他像往常一样来到楼上，打开窗户向耶路撒冷祷告。你也许会说，为什么他不躲起来祷告呢？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里给我们教导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其实在但以理时代呢，楼上呢是家里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是习惯于用来不被打搅向神呼求的地方。在王上以利亚把那位寡妇当时受死的孩子就是抱在楼上去向神呼求。撒母耳记下18:33讲到了当亚沙龙死的时候，大卫走到楼上为他的儿子亚沙龙哭泣。所以楼上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隐秘的，是一个向神单独独处的地方。那么开窗户向耶路撒冷这个故事的这个地方典故的由来，是因为在所罗门王在建造了圣殿的时候，他在列王记上的8向把这个建好的圣殿要献给这个神的时候，他做的一个祷告。他说什么呢？凡是神的子民，无论在什么地方，他如果得罪了神，当他向神的圣殿祷告的时候，祈求的时候，他求神悦纳他的祷告，求神赦免他的罪，神在天上都要垂听。在诗篇5:7和诗篇28:2也有一样的教导，就是向神的圣殿祷告是蒙神垂听和悦纳的。因为神的圣殿在耶路撒冷，所以但以理要向耶路撒冷祷告，而不是向其他的城市祷告。这一日三次祷告呢，是因为犹太人有规定每天要祷告三次，要分别是在第三个时辰、第六个时辰和第九个时辰向神祷告，也就是早上、中午和晚上。明确的一个记录呢，圣经的记录是在55:17说我要在晚上、早晨、中午或者晌午哀声悲叹，神必听我的声音。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是一个非常遵守神命令的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遵守神命令的人竟然被人陷害，因为他遵守律法竟然被人陷害。他给我们活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是告诉我们在生命受到威胁，在与得罪神两者之间，他选择了遵守神的律法。他今天所遇到的生活其实是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信徒会遇到的。今天的信徒我们不需要像犹太人一样去遵守旧约献祭的律法，但是我们还是要遵守神的命令，因为耶稣说爱我的就会遵守我的命令。耶稣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命令，在福音书中有很多描述。正因为如此，由基督徒在历史上就没有缺乏过被世人所逼迫，因为信仰的缘故。最早是罗马政府逼迫杀害基督徒近300年，然后是穆斯林当攻占耶路撒冷之后开始杀害基督徒，后来是有各个国家来逼迫穆斯林，在近代历史上有中国政府的早期逼迫基督徒，到了最近又有那个伊斯兰国在中东因为你是基督徒的信仰要杀害你。在美国现在也有一些基督徒曾经发生过因为对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反对而受到逼迫。感谢神，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好像还没有因为基督信仰的缘故受到生命的威胁。 但是我们也会遇见各种各样的飞来横祸。圣经，特别是启示录和这个我们的这个但以理书里都曾描述了，当耶稣复活离开以后，要有逼迫临到。在启示录里说到，我们会受到战争、饥荒、瘟疫、野兽等灾难的攻击。野兽的攻击就是来自代表政府的政治的迫害。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耶稣离开之后，都会因战争、饥荒、瘟疫所带来的一些灾难，受到身体上的甚至经济上的苦难。正如今天我们突然面临到这次新冠病毒所带来的全球经济的停滞，我相信没有人计划过我们今年会遇到这样的经济灾害。因此，当突然来到的时候，受到最大冲击的之一就是美国的股市，前一阵居然骤降了接近10000点，现在也跌了很多的地方，使很多人的退休金计划和个人储户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不仅如此，由于居家隔离，工厂、商场都停工，很多人都失去了工作，甚至是无心在家等待。因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我们很多人就会陷入经济上的困难。大量的企业倒闭，也为我们存在着一个潜在的这个危险，就是当真正复工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再找到工作呢？上礼拜报道，美国有2600万人失业，还有可能还有很多人应该在家休息，没有工作的。学生们也没有办法正常的上课了，或者毕业了。我不是今年毕业的学生，我没有法体会到今年毕业的学生他们怎么样去找到工作，因为很多的企业地方都停止，都不再招聘了，工作全部冻结。所以今年的学生会突然遇到，我们好好的学习，我们认真的上课，我们按时的毕业，结果发现到毕业的时候居然没有就业的机会。这是全球性的，不仅是美国，是全部的全世界都受到这样的影响。这当然也中间包括了很多基督徒，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爱主，我们服侍，我们爱弟兄，正如我们很多弟兄像但以理一样，我们爱神，我们遵守神的诫命。然而突然这样的灾难临到了，突然这样的经济大萧条临到了，使我们自己在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的时候，我们难免忧伤这飞来的横祸。这正是在启示录和但以理书里要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为什么神要用但以理这样的一个故事，或者是用其他的见证人的故事来告诉我们，来帮助我们呢？就是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当我们遇见飞来横祸的时候，当我们在经历风雨的时候，我们该怎样的去面对这样的人生？神正是用但以理这样的一个人生，在一个一切风华正茂的人生、意气风发的人生当中，当他没有害人之心的时候，反被人害的飞来横祸的时候，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该怎样用但以理的故事来帮助我们，来安慰我们，来勉励我们，就是一个活祭的人生。什么叫活祭的人生呢？但以理用一个晚上在狮子坑里的得到的这个生活，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是一个活祭的人生。当第二天早上，喜欢但以理的大力乌王急忙来到狮子坑中看望但以理的时候，面对大力乌王关切的询问，但以理回答说，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但以理在狮子坑待了一晚奇妙经历，与我们今天的关系，就是让我们基督徒明白我们该怎样生活在这个世上， 并不是让我们去体会去羡慕狮子坑中的一碗。在圣经中，狮子是非常强壮危险的一个动物，它会吞吃人的性命。你去仔细看圣经中对狮子的描述的时候，凡是恶人，特别是违背神话语的人，都会被狮子吃掉咬死。在箴言30告诉我们，狮子乃是百兽中最为猛烈的，无所躲避。所以神用狮子来审判，来惩罚一些不遵守他话语的人。在旧约的时代，到了新约时代呢，为了提醒我们，我们所遇见的危险是多么的严重，彼得在彼得前书里说什么呢？说你们务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想一想但以理在狮子坑待一晚上的生活，想一想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时刻要警醒，防止撒旦像狮子一样来吞吃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是那些在神面前效法但以理遵守神的话语的人。所以但以理的一个生活原则，但以理用一个晚上的一个这个场景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要警醒，要谨守，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被认为是无辜的。无辜的意思就是没有罪的，是狮子是不能吞掉没有罪的人。但以理是先知，是一生跟随神的人，他依然要受到这样的苦难。而我们这些人呢，神也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受到像但以理一样的苦难。不是成功神学所教导的信主之后你就一帆风顺，没有任何的苦难啊！你求什么得什么，你会发财啊！你的股票基金会永远都多的，不会损失的。没有，信主之后我们会有苦难，而这苦难是怎么来的呢？这苦难是因为福音带给我们，因为我们本没有份，本没有与神有机会相得相在一起，但是因着福音我们与神在一起，因着福音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因着福音魔鬼就开始盯上我们了。我们不与魔鬼为伍的时候，魔鬼就像狮子一样盯着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们。因此我们所就要受到魔鬼所带来的各样的苦难，神也允许这样的苦难发生。发生的时候，让我们为什么让这些苦难发生呢？是因为当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才能经历到我们到底依靠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依靠的是金钱，如果依靠的是退休金账户的金钱的时候，真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退休金账户没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垮掉的，因为那是我们的依靠。如果我们今天依靠的是我们的工作的时候，今天当我们的公司因为疫情倒闭了，我们又要在我们40岁或者50岁的时候，我们公司突然倒闭了，我们要重来的时候，哇，你引以为傲的是你的工作的时候，而不是上帝，你真的会很痛苦的，因为那个能让你在人面前得以为傲的工作没有了。40岁50岁再重来一个工作的时候，那是多么的难，所以叫中年危机呢。因此通过苦难，神惩罚那些没有信靠的人。在圣经里头说神用狮子惩罚那些恶人，同样神也用这些苦难来炼净我们，让我们在苦难中来思想什么是我们真正的依靠。但以理用一个晚上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依靠。依靠是说我真的信靠神，我在神面前是无辜的，是他遵守神的诫命。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在苦难之中去炼净我们的信心，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是什么，谁是我们真正所信靠的。说到这里头，其实我们都有可能要堵住狮子的口，我们都有一天 会经历到堵住狮子的口。我们都有一天会告诉我们周围的人，有一天在神面前做见证，说我们都有但以理的经历。因为圣经在希伯来书英雄榜上，对英雄榜上的人物这样描述的，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住了狮子的口，在希伯来书11章33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没有堵住，没有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知道他的侄子罗德也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神说他们因着信堵住了狮子的口。当我们羡慕但以理，当我们读但以理故事的时候，当我们羡慕但以理传奇的时候，神告诉我们，那些靠着信的人到了最后也就能堵住狮子的口。我们每一天都在用我们的信心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堵住狮子的口，因为这是神希望我们的。神希望通过我们在苦难中的试炼，信心得到成长，希望用我们自身的见证去鼓励自己，去安慰和鼓励那些与我们同受苦难的人，好让我们周围的人与我们一样在真道上长进。这是神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因着福音所带来的苦难所要的旨意，是为让我们来去分享见证，让我们得到成长。希伯来书里说，当我们有一天，当你确定你在信心榜上的时候，你堵住了狮子的口，并且你要得了应许。得了什么应许呢？在但以理书后面的5节告诉我们，凡是在信心榜上的人要得到什么样的应许。一个应许就是神公义的应许。我们可以看见，当但以理出来的时候，王就下令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的时候，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这是恶人的下场，神的审判。罗马书里这么说道，我们今天在基督徒，我们感谢神啊，我们可能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没有受到逼迫，因为我们的信仰受到逼迫。但有一天，当我们因为坚持神的信仰受到逼迫的时候，希望神给我们的应许能让我们得到安慰，能在那个时候能帮助你我在信仰受到逼迫的时候能够更坚定的效法但以理一样，能够知道神借着但以理的故事告诉我们，逼迫的人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保罗在罗马书里教导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在启示录里说，到了末了的时刻，当第五印打开的时候，圣徒们要为神呼求，说为他伸冤。神说等一等，等到最后的时候，神为所有的圣徒要伸冤。所以但以理故事里这个24节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鼓励勉励我们每一个，在我们人生当中，如果你碰到了因你的信仰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因为神说我要将这个报应在最后的时候给他们。这是神公义的神对我们在公义的方面的一个应许，所以鼓励我们，勉励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因着信仰受逼迫的时候，不要灰心，乃要刚强，因为知道神是帮助我们的。同样，第二个应许就是生命的应许，就是慈爱的应许。今天神应许我们有永恒的生命，但是我们还没有得到，我们是 already not yet， 因为那最后的生命还到最后才能得到。神借着但以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虽然经过撒旦，经过狮子的一晚上，但以理得救了。但以理如果狮子是撒旦的话，那么但以理经过撒旦的试炼，在他100多岁的时候他活着出来了，神赐给他新的生命。他更在了王通过小谕全国人民，让但以理的高位得到高举，他的仇敌其他的总长都被灭了。我们可以看见 通过这个王的这个小玉的这个命令说的是什么呢？告诉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是什么呢？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的神，他是活神，他不是一个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地上施行神迹奇事，救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我们可以把它改成救我们脱离魔鬼的口，好赐给我们生命。我们的主耶稣在他离世的时候，在他的祷告中说，也是对，也正是这一段故事的回应，也是正是但以理在狮子坑这段经历的一个补充说明，说耶稣这么说的，我不求你叫信徒们，叫属神的人离开这个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那恶者叫彼得所说的就是魔鬼。神既有这样的应许，今天我们的神是护庇我们的神，今天在这样的各项的困难当中，在美国疫情的这样困难当中，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软弱，神都看顾，神知道我们，神怜悯我们，神搭救我们，他所希望我们的这个时候就是能静下我们的心，看但以理一晚的神声是我们一生的写照，知道神要救我们脱离那恶者的攻击。最后我要用一句话来在这里结束我们，就是一句俗语，我们常说的，人生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这句话我不知道是怎么总结来的，但是彩虹是神与人立的约，是在灾难之后神与人立的永约，因为神纪念神人的苦难，所以神让我们经历一个风雨，让我们的人生得到一个蜕变，让我们能见到神的面前，见到我们活的神。因此在此时此刻，若是弟兄姐妹们，若是你有各样的难处，若是你有各样的挣扎，你感到疲乏，说我如此服侍神，但我为什么这样的环境临到我，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以理在狮子坑的故事告诉我们，神看顾我们，神差遣他的使者封住狮子的口，救了但以理，同样神差遣他的儿子在今天安慰救助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是救主，是神的儿子，也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主宰的人。这是神永远不变的应许，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救他们脱离死亡，赐给他们永恒的生命。愿我们低头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但以理一生甚至一晚上的传奇故事来影向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一生。但以理用一晚上与狮子的相处，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生，从信主你接触的信主你的那一刹那开始，我们的人生就开始成为魔鬼的仇敌，魔鬼便如狮子一样盯着我们，看我们是否能被他所吃掉。他要将各难的难处加在我们身上，当然这难处也是神所允许的，是为要试炼我们的信心，为要让我们在世上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见证经历神的慈爱，见证神的大能。因此保罗说，我若夸，我便夸我的软弱，因为我的软弱见证了神的刚强，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软弱的心，乃是刚强的灵，谨守的灵，是有爱心的灵。神啊，愿你此时此刻安慰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有工作需要的，我们在经济上有需要的，我们作为学生刚要毕业，遇见申请 OPT 有难处的，我们毕业找工作有难处的，主啊，都求你一一的看顾，因为你知道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而我们正能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来安慰帮助我们，使我们在经历过这样的风雨之后，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殿中来见证你的荣美，来向弟兄姐妹们来分享风雨中的见证，来彼此互相鼓励勉励，因为我们知道 那你来的时间近了，你让我们警醒谨守，因为我们肉体是软弱的，但你让我们警醒谨守，是为告诉我们你来的日子是那样的快，像闪电，像贼一样，是吧？愿你恩待我们，祝福我们，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这一周的生活，保守我们也就在你面前的日子，愿你祝福。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